大家好，很高兴礼拜天早上又跟大家聚在一起。愿神赐福给我们每一个人。前几天我看到一个医学报道，他说比较健康的人，他们的成就会比那些健康情形比较差的人还高。他还说，什么样成为一个比较健康的人？他说一个比较会感恩的人，一个比较喜乐的人，一个比较有平安的人，他会比较健康。我想到我们的信仰不是这样子吗？圣经里面的教导教导，我们要成为一个感恩的人。神跟我们同在，我们有平安，我们有喜乐。所以我相信神的人一定会更健康，更健康的人一定会更有成就的。然后前一阵子我也有在诊所里面有几个病人跟我讲说：“李医师，你为什么花那么多时间在教会里面？”我说：“你要相信上帝。”他说：“我的现况不错，我觉得我的现况不错，所以目前我不需要信仰。”我要告诉你，信仰好像一张船一样，也许你不需要，但信仰不是一个需不需要的问题而已。信仰不单单解决我们生活的困难。有人说，你是等我有困难的时候，我再到教会去；我有困难的时候，我来相信上帝。但信仰不是这样而已，不单单是解决我们生活的困难而已，而是告诉我们生命真正的意义。一个人最可怜就是他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有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什么，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经历一个丰盛的生命。我相信，当你相信神以后，你的生命会再不再一样，因为你会探索出一条以前你自己不知道的一条道路。以前你不知道怎么样喜乐，以前你不知道怎么样感恩，以前你不知道怎么样跟你的另外一半相处，怎么对待你的同事等等。当你认识这个基督教信仰以后，你就会认识真正的生命的意义，那你的生命就会不再一样。所以鼓励大家，如果你还没有一个信仰，如果你还不认识神，我欢迎每一个人都来认识这位上帝。不只是单单解决你的生活困难而已，你会经历一个神祝福你的、给予你的丰盛的生命。前阵子我看到一个报道，他说乌干达这个国家很奇妙的，乌干达这个国家是世界上 HIV 艾滋病感染率最高的国家，几乎有40% 的人是得到艾滋病感染，他们的血液测验是 HIV positive，还有30% 的人是濒临艾滋病的死亡，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国家是多么的贫穷，多么的落后，多么的可悲，多么的没有前途。他们似乎未来一点光明都没有。他们找了世界联合国组织，想去派医疗队到那个国家去帮忙他们解决艾滋病的方法。联合国派了很多医疗队，教导他们怎么防止艾滋病，以及做一些性教育的。知识方面的教育，但是几年过了下来，一直没有办法解决那个国家艾滋病传染的问题。到后来，那个总统以及政府官员发觉人没有办法，他发觉连世界卫生组织这个世界卫生最高机构的医生、医疗人员们都没有办法帮助这个国家来解决他们艾滋病传染问题。他们想到，也许我们可以找教会来试试看，因为教会的人跟我们说，神是无限伟大的。神是无限可能的，他教会人说神有超自然的能力，所以他们终于找到乌干达的几间教会，跟那些牧师说，我们实在不知道怎么样防止艾滋病的传染继续扩展下去。听说你们的神很神，听说你们的神很厉害，可以成就人没有办法成就的事。他们抱着那个试探的心情去找那牧师，那牧师说我没有办法，但是我相信我的神一定有解决的方法，所以那个牧师就邀请他们国家全国里面所有教会的牧师们以及长子同工们就聚在一起，每天早上5点就在教会里面祷告。他们发出去 email 传真给世界各地非常多的教会们，那些关心乌干达这个国家的教会们为他们国家祷告。那牧师们没有做什么事，他们也不懂医疗，他们也不懂得医学，他们没有什么药物，他们也没有什么医疗的资源可以寻找，他们只是每天在那里不断的敬拜、赞美、祷告，求神怜悯乌干达这个国家。很奇妙的，一年过去以后，他发现乌干达的 HIV 的那个 positive 那阳性的比例慢慢的下降。经过3年以后，他们发现原本是40% 是 positive，只降到20%。原本那一些30% 的人濒临死亡了，而真正死亡了就10%而已。他们觉得非常的奇怪，也觉得说怎么有这种事情发生？他们测验了很多本来是 HIV positive 阳性反应的病人，发现他们莫名其妙了，他们的 HIV 的测验就变成阴性的，表示他们身体里面那个 HIV 的病毒已经不见了。所以这个国家说，神是我们这个国家的神，医学没有办法解决我们的问题，但是神可以帮我们解决我们问题。所以那个国家乌干达那个总统说，从去年宣告说，这个国家从今天开始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是一个相信神的国家。 很奇妙的，前几天台北灵粮堂的周生进牧师来，他分享说他上个月刚好到以色列去那里祷告的时候，碰到乌干达的财政部长。乌干达的财政部长刚才讲的很奇妙的，有一次他在祷告的时候，神让他看到一个油田，他想说油田是什么意思，我们这个国家这么落后，土地那么干燥贫瘠，没有什么土产可以生出来，也从来没有想到说这个国家会有所谓的油在那个地方。他很奇妙的，就没有多久，当他看到那个异象以后，他们国家的一个探险队就来报告说，哎，很奇妙的，我们在我们国家的某某地方发现了油田，然后我们这个国家有油可以出产，所以他说我们可以期待了，很快的我们这个国家因为有油田的出产可以不断的兴旺起来。他非常的感谢神，他非常的感动，所以他这一次也跟那些敬拜赞美团队一起到以色列去祷告。第二节我要告诉你，圣经里面讲说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当一个人来到一个地步自己没有办法的时候，你才会想到说神是不是我的依靠。神在教导我们一个功课，当你来到一个地步你没有办法的时候，神不是故意要让你达到那个地步的。神在天上都知道我们所需要一切，有时候我们不断的呼求，不断的呼喊神啊，你帮助我，你供应我，但神说我要教导你一个功课，就哪一天你承认你自己能力不足的时候，你发现你自己有没有办法没有掌控的一些事情的时候，你的婚姻，你的家庭，你的事业你没有办法掌控的时候，你发觉自己的能力没有办法的时候，那时候你才会谦卑下来，才会愿意跟神说，神啊，我需要你。当你愿意谦卑在神面前的时候，神从来不会拒绝一个来到他面前说，神啊，我自己不行，我需要你的人。当你跟这样跟神呼求的时候，神的能力一定借助你的情况当中，神的祝福一定临到你的生命当中。所以今天我们要学习一个功课，我们要成为一个谦卑的人。谦卑不是说自卑，不是啊我不行，我什么都不会。谦卑是说我来到神的面前，我知道我的能力有限，我是知道我自己有力不能胜的时刻，我知道自己尽管怎么样努力，总是有一些不是我所能一起的。所以谦卑不是跟人比较那种自卑，哇你有三个博士，我只有一个学士学位，我感谢你那种感觉不好，这种自卑，或是你很有钱我没有钱，我里面有感觉我这里我不如你，那是一种自卑。那谦卑跟自卑不一样，谦卑是来到神的面前，我知道我的长处是什么，那我也承认我的软弱的地方，我不足的地方。所以圣经里面特别讲到说神阻挡骄傲的人，圣经里面没有讲到说神阻挡什么样的人，圣经里面唯一讲到一句话说我阻挡那个骄傲的人。骄傲的人就是自以为很行，看不起别人，总是觉得自己比别人行。骄傲的人不愿意跟别人道歉，骄傲的人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失败，承认自己的软弱。骄傲的人总觉得说你要来服侍我。我们经常在社会上我们就这样，我们非常注意我们的形象，我们希望在别人面前塑造一个非常完美的形象，人家看到我就认为我很完美，我的婚姻很完美，我的孩子多么的好，我的事业多么的发达，因为我非常注意我们的形象，我们希望别人看得起我们，所以我们花很多时间很多精力在制造我们自己的形象，那是一种骄傲，因为你希望人看得起你。但圣经里面说你如果骄傲的，神一定会阻挡你。为什么？因为神太爱我们了，因为神知道当你骄傲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些败坏的事情发生在你的生命当中。所以神爱我们到一个地步说，我要告诉你，我要教导你一个功课，教导你谦卑。因为神说你如果谦卑，我就要大大的赐福给你，你如果愿意在我的面前或甚至人的面前承认自己的软弱或者自己的不足的时候，神说我就要提升你。经常我们希望别人尊敬我们，经常我们在一个团体里面，我们希望我们成一个领导者，但神告诉我们，你要成为领导者，你要先谦卑。往上的道路其实是要先往下的。一个人不可能来到一个地方说，嘿，我是领导者，我来带领你们。因为你要成为一个带领者，或是被人尊敬，你要赢得别人的尊敬，你要赢得别人认为你可以。所以神说，你如果要当领导的人，在家庭里面也是一样，你如果要领导你这个家庭，先生们，你如果要带领那个家庭，要你的太太顺服你，你要先谦卑在你的太太的面前。 你要先谦卑在你的孩子的面前，以至于你的孩子愿意带领你。我前阵子看到一个故事，是一个小学校长所写的故事。那个小学校长现在已经80几岁了。那一天他们学校校庆的时候，他们特别请这个校长回来颁奖给他。这个学校历史已经将近100年了，前后好几任的校长，只有这一次他们特别颁奖给这个校长。那我就很好奇，为什么这个校长可以得到这个学校董事会的肯定，以及老师们学生的肯定。这个校长说他一个故事，他好几年前他在学校里面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他所有的老师所有的学生都知道我们校长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但是校长说，我不能在老师以及学校的同学面前承认我做了错误的决定，那是一个多么难为情的事，我若承认我做了决定失败错误，孩子会看清我怎么抬得起脸来。后来这个校长思考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学习到一个谦卑的功课，他说，我要承认我自己的失败，我要承认我做了错误的决定，我要承认我是不完美的。所以有一天他就在学校里面的扩大器公开了，跟所有的学校老师跟学生们道歉，说，老师们学生们，对不起，请你们原谅我，我做了这个错误的决定，以至于影响到学校的发展。当他这样宣布以后，他的学校的学生跟老师都非常惊讶，尤其老师们。老师们说，从来没有一个校长愿意在老师面前承认自己犯错或是做了错误的决定。他隔了几天，有几个孩子到他的办公室说，校长啊，我真希望我的爸爸像你一样。他说，校长啊，我真希望有一个爸爸能像你一样，做错决定的时候能承认自己的错误。他是有史以来这个校长后来在那个学校里面赢得最大的尊敬，他领导那个学校，很多学生老师都愿意服从他的带领。他本来想说，我这样承认我所做的决定是错误的，他们会看不起我，他们就不再尊敬我，他们就不再接受我的领导。但是刚好相反的，学生们老师们反而更尊敬他。为什么？因为人们尊敬一个愿意谦卑的来到人的面前，承认说，是的，我是不完美，我做错的决定，我有软弱的地方。我相信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层次也都是这样子，在我们婚姻关系当中，我们做先生的做太太，我们都总是希望太太们顺服我，先生听我的话，做决定由我来做决定。但没有一个人愿意在先生或太太面前说，对不起，我做错了，对不起，我不应该这样带你，对不起，我忽略了你。没一个做父母的愿意来到孩子面前讲说，对不起，我不应该这样伤害你，我不应该这样子要你照我的方式去过你的生活。弟兄姐妹，你如果要赢得人的尊敬，你要成为一个领导者，你第一个要学习就是谦卑的功课。你要往上，你就要先往下，你越往下，神就让你越往上。所以圣经里面讲说，你们要一定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经常我们非常希望我们在公司里面，在家庭里面，在社会里面，我们是高高在上的，受到人们的尊敬，所以我们尽量掩饰自己的弱点，掩饰自己错误的决定，掩饰自己的不幸福或是不美满，因为我们不希望人家看到我们软弱的地方、缺陷的地方，我们以为这样人家就会尊敬我们。但是我告诉你，这些人经常是非常 depressed， 他们经常非常沮丧的，非常忧愁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心里知道，我在外面的跟我里面的是不一样的。我在外面人家供奉我，好像很尊敬我，但是回到我自己的心理世界的时候，我自己知道我是多么软弱，我是多么不如。所以我们要学习一个功课，承认自己的不足，那就是谦卑。不要老是在别人面前表示呢你很完美。我在诊所里面我也学到一个功课，经常如果我给出去的药或是我治疗病人没有好，刚开始的我会说，啊，是因为你没有按照我的时间去服药了，啊，因为是你的没有好好的休息了，啊，是因为你又不遵照我指示你去做了。我越辩解越解释，哇，病人就越不相信我，他们就越要问我，越要跟我说为什么我会这样子。但是后来我学习到一个功课，当病人的病不好的时候，我会说，对不起，我的 能力只到这个程度，也许我给的药没有办法让你好，我能力有限，我的医术有限，我没有办法完全的医治你好，好不好？我帮你介绍另外医生给你看好不好？医生们一般不会把你介绍给另外一个同行的医生，为什么？为什么我把我的病人介绍给别的医生？那别的医生一定会跟那个病人讲说，你看那个医生的治疗不好，所以你要来到我这个地方。所以医生们即使再怎么治疗不好，绝对不会承认自己治疗不好。但我发觉每一次当我跟病人讲说，哎，对不起，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帮你嘛，我实在不知道怎么把你的病治好的时候，我发觉这个病人一辈子跟着我，哇，这个话就这个病人一直回到我诊所来，我也很奇怪，为什么？我想说，我已经在你面前承认我治不了你，他们即使我把他转诊到其他的医生去，他以后有生病还是会先过来找我。我相信他们知道一个，知道这个医生愿意承认他自己不行，他们知道这个医生至少他诚实。社会上的人其实都很聪明的，有时候我们在自己欺骗自己，以为我装得很好，没有缺点，人家就会很尊敬我。其实人们知道，一个愿意谦卑的人是一个最可以成为领袖的人，最可以领导别人，最能受到人家尊敬的人。所以我们要学习这个功课。我记得我1992年要开业的时候，我上个礼拜跟大家分享，那时候我只有7000块的美金在我的诊所里面。那我一路走来，我从初中、高中、大学到医学院毕业，到美国来求学，我都非常的努力，因为我是一个非常有冲劲的人，我也觉得我自己蛮有智慧的，所以我可以从乡下的小学，然后初中、高中，一直到大学医学院毕业，想尽了各种办法让自己可以大学毕业，可以医学院毕业，想尽了办法可以来到美国进入 USC 做住院医师。我记得我那一年1989年进 USC 当住院医师小儿科的时候，人家都很惊讶，为什么你一个外国医学院毕业 的医生可以到我们这么美国这么 top 的医院来当住院医师。那我觉得我自己很聪明，我觉得我自己很有能力。1992年我开业的时候，我住了一个地方又开始开业了，那时候我想说，哇，凭我这样的聪明，这样的才智，哇，一下子门庭若市，一下子我的病人就很多了，不出两三个月我就威风的不得了，就是很有钱的医生，开着好车的。那时候我想说，好，我就开业了。开业以后第一天来了五六个六七个，前后两个礼拜都来了六七个病人。那两个礼拜以后发现，哎，没有人来了，因为那些来的都是我教会的朋友或者我的亲戚。我是小儿科医生，他来的都是大人，为什么？因为他怕离世开业啊，开不下去，跟他捧个场，所以大人都来看我病了。那小儿科诊所充满了大人，那两个礼拜以后就没有什么病人了。我想说，嘿，凭我这样子 USC 毕业的这么聪明的人，怎么会没有生意呢？所以想想，我广告不够，所以我那时候就哇，打电话给世界日报电视，就是到处去广告，想说我就要把广告去放送出去，一定有很多病人进来。哎，没有想到我花了好几千块，将近3万块，广告两三个月还是一天只是一两个病人而已。哎，我发觉不对啊，这个钱不能买到病人的心，你知道吗？一般人去看医生不是看广告，都是问隔壁的邻居或者朋友说，哎，哪个医生好，我才去的。所以那时候我觉得我自己真的很不行了。我那时候我还第一次觉得说，哇，人的能力是那么有限，我是这么样的有冲劲，那么有抱负，那么有理想，那么有智慧的人，怎么到后来搞了几个月竟然没有病人可以看呢？竟然是负成长了，我的收入竟然是 negative 的。那一刻我才知道我需要谦卑下来。所以有一天我就在我诊所里，我就跪下来，我跟神说，神啊，真的是我现在才知道我的能力那么有限，我现在才知道我要在你面前承认我自己的不足。那时候我现在相信神了，但是我总是觉得我的自己的能力很行啊，干嘛需要神呢？这种事干嘛需要神呢？我能力可以处理的。那时候我才了解知道，你要尊荣之前，你一定要先谦卑。那时候我就跪下来跟神说，神啊，我真的要在你面前承认我是这么软弱，多么的不足，我多么的需要你。我告诉你，当你在神的面前跟神说，神啊，我需要你，我自己不行的时候，神的能力一定会大大的介入你的生命当中。那一刻我感觉到一股能力非常平安的临到我的生命当中，我知道神在跟我说，我看到你的谦卑了，你终于学习到一个谦卑的功课，你终于知道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从那一刻开始，神就不断的祝福我，也从那一刻开始，我才知道我不应该那么骄傲， 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也许我在别人面前看起来是很风光的，有钱的，是医生，但是在神的面前我知道这些都不是我自己创造来的，都是神供应给我的。要不是神怜悯我，要不是神恩待我，我哪里有可能有今天的今天呢？所以一个谦卑的人不是在跟别人比较，神不要我们跟别人比较，因为你每一次跟别人比较，你不是觉得自己比别人好，就是自己比别人不好，你不是觉得自己很高傲，就觉得自己不如人家。神没有要我们跟别人比较，但神要我们在他的面前知道自己是何等的需要神。所以我们要学习这样的功课。我鼓励你在人生的这个阶段，神一定不断的在教导我们这样的功课。如果你现在有很多的困难，婚姻、工作、人际关系方面，很多时候是神创造这个环境，神在修剪我们的个性，神是我要把你创造一个环境，把你引导到一个地步，让你知道你需要我，让你知道你自己是何等的渺小，让你知道你自己的能力是何等的有限，因为神太爱我们了。当神让我们学习谦卑的功课的时候，神就会更大的祝福给我们。圣经里面有一个故事，也许大家都知道，在但以里面有一个王，一个王，哇，他有一天做梦了，他梦到哇一个非常大的树，从地上一直长到几乎几达天了，那树叶非常的茂盛，那树叶那个树所长的果实可以供应全地球人所吃的食物，天上的飞鸟都喜欢在上面来栖息，那地上的人野兽也都在下面，啊，他觉得说哇，我真的是非常的伟大。他的梦里面后来又说，有一天突然天上有一个声音说，我要把这个树砍下来，只留下那个根。他做了这个梦以后就非常的担心，非常的害怕，他不知道这个梦代表什么意思，所以他就找到了当时的但以理一个先知，他找他来说，哎，你跟我解解梦，这是什么意思？但以理跟他说，王啊，我要告诉你，神在告诉你，那个树就是你，哇，你看你多么威风，多么的威严，多么受到人家的尊敬，你看你所出产的，你所供应的，可以全地的人都可以享有。那王说，那为什么七年，哎，后来又要把树砍掉呢？那但以理说，神说你太骄傲了，神说你太骄傲了，所以他要把你的树砍掉，但是留着你的根。神说你要七年的时间，你要像野兽一样长满了阴毛，指甲像鸟爪一样，在旷野里面受雨淋，要七年的时间，只等到你学习到谦卑的功课，神要再度的祝福你。神为什么把那个根留着？因为神知道，只要我教导这个王一个谦卑的功课，只要他的根还在，我会以后让他比现在还更加的发达兴盛。神给他一段时间，在那段时间，这个王还是觉得说，嘿，这个国家是我建立的，你看这个国多威，多威武，这个皇宫建得多漂亮，是我的能力。所以有一天他又走到那巴比伦的塔上面去，他说，你看这个地是我大能大力建造出来的，它是我的能力建造出来的。神给他12个月的功课，让他知道说，你自己要承认不是你建造的，不是你建造，如果不是神的能力，你不可能建造这样的王国。但 他还是不相信。当他说了那句话以后，哇，天上就变了，神的能力就下来了，正如他做梦所提到的，他成了一个野兽一样，在外面流浪了七年以后，时间到了，他回来了，他才终于了解到他的能力是何等的有限。所以他终于在神的面前承认说，神啊，这一切的王国，这一切的荣耀都是你的，都是你所建造的，不是我能力所能建造的。自从他这样跟神讲以后，神就让他的王国更加的兴旺起来，他的国家比以前更大的富有。我要告诉你，当你愿意在神的面前承认主啊，是你掌权，主啊，是你的能力以至于我今天我的时候，神会更加的祝福你。我经常发现，我们一成功的人，一有钱的人，一有地位的人，一不愿意承认你所有的其实都是神的恩典。我们总是觉得说，是我能力赚来的，是我的智慧赢来的，是我的努力得来的。但我要告诉你，如果不是神，你一样好处都没有。当你愿意在神面前说，神啊，我把一切的荣耀都归你的时候，神就会更大大的祝福你。尼布尼亚王就是这样子，当他愿意承认他自己的不是 自己可以得到荣耀的时候，神的能力就介入他的情况当中。所以我们经常要这样的学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不要把你现在所有的归于自己的努力。其实在我们生命当中，很多时候是很多人帮助我们起来的，要不是你的父母，要不是你的公司老板，要不是你的同事，要不是你的某个朋友帮忙你，你哪里有可能有今天的你。但经常当我们有成就的时候，我忘掉了那些帮助过我们的人，我们不愿意让人家知道说是那些人帮助我以至于我今天的人，我也不愿意在神面前承认说，神啊，要不是你，我不会有今天的我。所以经常有很多人，他们有困难有不足的时候，我们为他祷告，那神让他得到祝福，他就忘了神，他以为自己能力得到了。我要告诉你，不是你自己可以得到的。我记得有一个弟兄跟我讲，他说我们要帮某某人办身份，他说我们不应该帮他办身份等等。我就问他一句话，说你当初来美国的时候是谁帮你办身份的？他说是我的老板，我有办身份的。我跟他说，如果我们这些从亚洲来的，从台湾来的，从中国大陆来，从东南亚来的，如果不是美国的老板他们愿意帮我们办身份，我们现在都不可能在这个地方安居乐业。在这个地方我是怎么来的？我是我的叔叔1960几年的时候，他是台湾的第一批留学生，他到美国来读博士，读博士完以后他在设计大学教书，他得到了绿卡，他得到了公民，他就马上为我爸爸以及他的另外六个兄弟姐妹办绿卡，管他来不来我们就先办嘛。所以那时候就把所有申请书都申请出去了。我爸爸排了，那时候排了差不多三年就排到可以来到美国，但是我爸说来美国干嘛，我在孩子在台湾，我工作在台湾，所以我爸爸就拖延了将近十年都不到美国来拿那个绿卡。到后来在台协会说你不来不行了，我们要取消你的，所以我爸爸就勉强的来了。没有想到等我当兵医生毕业要到美国来当医生的时候，我需要绿卡。那时我爸想到啊，真的有这个好处，所以因为我爸爸的关系我拿到了绿卡。那因为我的关系我帮我太太申请了绿卡，那我因为我太太的关系她帮她的爸爸又申请了绿卡。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子，你的绿卡怎么来你都不知道，你可以追溯可以好几代上去的，也许你是那第一个，也许你是第五个第六个，但是我们要知道都是那一些人，那一些人帮我们所成就的。在我们生命当中也是这样子，经常很多人帮助过我们，鼓励过我们，带领过我们，以至于我们今天的我们。但是我们经常都忘了那些帮助我们的人，我们只想到我现在多伟大，多有成就，在这个地方多舒服，我们忘了要去帮助那些更需要的人。神也是这样要求我们，当神祝福我们以后，神说你要记住是我帮助你的，要不是我你不可能有今天的我。人生命当中也是这样。我记得1998年的时候，那时候如果有看职业篮球的人知道，那一年是 LA Laker， Laker 队是得到全美总冠军的。完了那天晚上决赛的时候非常的激烈，激烈是一分零分一分两分这样的差距而已。后来打到最后一分一秒是平分，所以他们又赢了五分钟还是十分钟，打到最后是 Laker 得到冠军。我想 Laker 里面一个非常出名的球员，每个人都知道，一个很壮的叫 Shaquille O'Neal，非常壮，他在70多，现在以前他是最高的，现在姚明比他高了，哈利路亚，中国人比他高了。然后他以前是篮板球是他是唯一的，只要篮板球他都是抢到最高分的。那年他们得到冠军以后，哇，全场的人就欢呼雷动，因为那时候刚好在当趟在 LA 本地，然后得到冠军，哇，全场都丢下那个草纸啊还是什么，哇，声音一大堆一大堆，然后全部的人都涌到那个球场里面拥抱欢呼。那我一直注意，我在注意说这个 Shaquille O'Neal 有什么样的反应，那发现镜头一直对着他，我看他头一直在看。我说这个人到底在看什么东西，后来我一看他一直在看，他看到一个地方他就走过去，哇，那个镜头就一直照着他这样走过去，他一直走过去，走到那个座位台上一直走上去，然后发觉他走上一个非常矮小的一个人，那这个人到底是谁？只有这个只有篮球冠军最伟大的选手在得到冠军的那一刻，他走向那一个人，这个人一定有他特别的地方，不然这个 Shaquille O'Neal 这么出名的球员怎么会走向他呢？
所以我看他一直走过去，他七尺多，这个男老人啊，差不多五尺多，很矮的一个黑的老人。我要看他过去把他抱起来，我看他们两个就眼泪是一直流下来。后来隔天我在想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个人到底是谁。后来新闻报道说，这个是他的继父。他说欧尼尔小时候三岁的时候，他的爸爸就抛弃了他跟他的妈妈，他的妈妈带着小 Kia 欧尼尔到处流浪，到处居住，后来嫁到这个丈夫。这个丈夫是一个军人，有一段时间被派到德国去。这个继父非常鼓励以及支持小 Kia 欧尼尔，虽然他小时候是蛮叛逆的，而且不喜欢读书，但这个继父相信这个孩子一定有他的长处。这个继父相信神创造我这个孩子，把他交在我的手中，一定有我要学习的功课，一定有我可以祝福他的地方。他们在德国那个军队里面有篮球架，他发现那个小 Kia 欧尼尔很会打篮球，而且越长越高，越长越高到11岁就高了6尺了。他发现说，如果这个孩子把他训练当打职业篮球的一定非常好。所以这个爸爸辞掉自己的工作，变卖了所有的家产，想尽所有办法，就是让这个孩子有请到好的教练教他投篮球。他终于一步一步的从学校的校队、大学的校队进入职业的。那小 Kia 欧尼尔在得到冠军的时候，他过去拥抱他的爸爸。我想他在告诉他的爸爸说：“谢谢你，要不是你这样帮助我，要不是你这样恩待我，要不是你这样祝福我，看得起我，我哪里有我今天的我？我学习到一个功课。”弟兄姐妹，你要懂成为一个感恩的人，一个谦卑的人，一定会懂得感恩，一定知道我今天所有成就的不是我自己得来的，是许许多的人帮助过我们的，更重要的是神的祝福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在神的面前，不断的不要把荣耀归给我们自己，把你所有的一切归给那些帮助过你的人，最重要的是归给神帮助过你。你如果能够这样子，神告诉我们，他会不断的祝福我们，因为神会赐福给那些谦卑的人，神会赐福给那些懂得感恩的人，神没有赐福给那些高高在上，以为自己很行，以为自己很完美的人，因为神说他要阻挡这样的人。所以我要告诉他一个故事，是一个驼子的故事。这个驼子是一个德国非常出名的作曲家的祖父，他年轻的时候长得不怎么样，五短身材，那更可笑的是他一驼背，所以经常人家就笑他是一个可笑的驼子。有一次他到城里去做生意，他看上了那个一个商家老板的千金女儿，他非常的喜欢这个女儿，他想尽了办法要跟这个女儿接近，想办法让她知道他多么的喜欢她。终于有一次有机会，他来到这个商人的家庭，刚好碰到那个女孩子在那个地方，他就鼓起勇气过去跟那个美丽的心中非常向往的女孩子要讲话，要表达她的爱意。没有想到这个女孩子因为她的长相奇怪，连看她一眼都不愿意看她一眼，每次他跟他讲话，这个女孩子头就看着地上，不愿意正眼看他一眼。这个男孩子不知道讲什么，最后他终于讲出一句话说：“你知道吗？上帝告诉我说，姻缘是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上帝就告诉我说，你的太太会是什么样的人，你的太太会是怎么样一个的出生，一个来历。”那个女孩子就应付他一下说：“我相信。”那又回答他一句说：“你也相信吗？”他说：“我也相信。”这男孩子又跟他讲说：“你知道吗？当我快要出生的时候，神告诉我，我的太太将是一个驼子。他说我的太太将会是一个驼子。他说我当我听到神告诉我说我的太太会是一个驼子的时候，我就跟神说：神啊，一个女孩子如果是驼子，是多么可悲可怜的。他说我告诉上帝说：上帝啊，你把这个驼背给我好不好？把这个眉毛给我的太太好不好？”哇，这个女孩子听到这句话说：“你把驼子给我，把美丽给我的太太好不好？”她的心里被搅动了，她心里大大的受到激动，不知怎么样，她抬起头来了，第一次的看到这个驼子。她原本觉得这个驼子是丑陋的，是没有什么好看的，不值得她爱的吸引她的。当时她听到说：“把驼子给我，把美丽给我的太太”的时候， 他相信，他相信是这个驼子为我担当的驼子，以至于我今天的美貌。要不是这个驼子在上帝面前跟上帝说：“上帝啊，你把驼子给我，今天驼背的应该是我。”后来故事的发展是，这个美丽女孩子终于嫁到这个驼子，他们一辈子过得非常幸福的生活，他们也创造了子子孙孙，其中一个是韩德尔，非常出名的作曲家。今天我要告诉你，很多时候是人家担当了我们的软弱，尤其是相信神的人，神派了他儿子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一切的罪过。要不是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的罪怎么可以得到赦免？我们怎么可以来到神上帝的面前领受到神的祝福呢？我要告诉你，我们要成为一个把荣耀归给神的人。你一切的一切，你所有你的家庭、你的婚姻、你的事业、你的健康，你不要以为是自己得来的，是神用他的独生子耶稣为我们付出代价所得来的。所以我们应该献上一个感恩的心，把所有的荣耀归给神。所以你要怎么样成为一个谦卑的人？第一个，你要承认自己的不足，勇于在别人面前承认你自己的错误、自己的不完美，不要老是觉得要在别人面前表现了自己很行的样子、没有缺点的样子，你不要这样的。第二个，你要在别人面前让人家知道你所有的一切其实都不是你自己努力可以这样平白得来的，是很多人在你的生命当中帮助你，更重要的是神在你的生命当中祝福你，把荣耀归给神。你如果这样做，你就是一个谦卑的人，神一定大大的赐福给你，你将会经历神为你预备的丰盛的生命。我们一起起立好不好？我们来唱一首诗歌。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我邀请你检视自己的心，你评估一下你自己，你是不是一个谦卑的人，或是你是一个老是觉得自己是一个蛮有能力或是蛮行的人。你是不是在你的配偶面前经常表现了别人要听你的？你是不是经常把自己的成就归功于自己的努力？你有没有想到那些帮助过你的人？或是你没有想到，要不是神的祝福，你怎么有可能有今天的你呢？我们唱这首诗歌，让我们检查我们的心。如果你觉得你有骄傲的地方，跟神说：“神啊，我要谦卑来到你面前，我要成为一个谦卑的人，我要学习怎么谦卑，以至于我能经历你更大的祝福。”我们来唱这首诗歌。这首歌是说：“主啊，我要亲近你，使我的心变化更新，因为我知道在主里面你的恩典就永留，在你的慈爱里面，我心中一切软弱都将被挪去，因为你爱的大了。”这四个说：“拥抱我，让你的爱围绕我，吸引我，让我靠近你的身旁，因为我等候的时候，我就将如鹰展翅上腾。因为我们谦卑的时候，神的祝福就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就可以跟神一起飞翔，享受神无尽丰盛的生命。”我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主，我亲近你，使我心变化更新。
我
只在主里，
你恩典永留，
你恩典永留，
在你慈爱里。
在你慈爱里，
我心中一切软弱，
我心中一切软弱都将被挪去，
因为你爱的大能，
你爱的大能。
求你拥抱我们一个人，拥抱我们一个人，
拥抱我，
拉着我们，
让你爱。
身旁
吸我靠近你身旁，
我等候你，等候你教导我们谦卑的功课。
我等候将如鹰展翅上
腾，与你飞翔，
与你飞翔，
你带领我，
你带领我，
在你爱里。
主啊，求你开启我们的眼睛，使我们与你面对面。
主开启我眼，使我与你面对面。
让我明白你的爱，
明白你的爱，
因为你在我们里面，
在我里面。
主啊，更新我们的心意，让我们成为一个谦卑的人。
我心意向我显明你，
在我每天的生命当中，
每天生命中，
主啊，因为你爱的大能，求你呼求你拥抱我每一个人，拥抱我每一个人，
拥抱
我们，
让你爱你的大能。
等候你，
我等候将如鹰展翅上。
我要和你一起飞翔，
我要与你飞翔。
你圣灵引导我，
你圣灵引
导我，因为你爱的大能，
你爱的大能。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为你自己祷告，为你的家人，为你的健康，为你的人际关系，为你的工作来祷告。求主赐福给我们每一个人，求主教导我们一个谦卑的功课，求主让我们明白，主啊，我们的能力有限，以至于我们需要神介入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当中有婚姻问题的，有工作问题，有身份问题，有前途问题的，有健康问题的，让我们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跟神说，神啊，我需要你，我需要你，我需要你的祝福，我需要你的带领，我需要你的供应，求你大大的临到我的生命当中，求你彰显你的作为在我的生命当中，让我们谦卑来到神的面前，跟神说，神啊，我已经不行了，我已经走到尽头了，我已经用尽所有的能力了，所以我需要你跟我同在，我需要你的帮助。当你跟神这样说的时候，神绝对不会坐视不管，神会绝对会大大的丰丰富富的供应你一切的需要，帮助你把情况翻转过来，供应一切的需要，祝福你，给你平安，给你喜乐。主啊，谢谢你，主啊，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主啊，让我们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赐福给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健康。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主啊，因为你说你施恩给谦卑的人，主啊，你说心里谦顺的，你必定让他得到尊荣。主啊，谢谢你，主啊，你说你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为你的话而战兢的人。主啊，求你让我们每个人谦卑的来到你面前，了解主啊，你是我们唯一的荣耀，我们一切所有的都是因为你的缘故，我们就要把荣耀归给你。主啊，谢谢你今天早上跟我们同在，谢谢你丰丰富富的供应我们每一个人需要，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哈利路亚，让我们再次说拥抱我们，我们再次的跟神说，神拥抱我们，让你的爱围绕在我们身边。哈利路亚，主啊，围绕我们每个人，拥抱我们每一个人，
拥抱我，
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我等候将如鹰展翅上。
我要跟你一起飞翔，
我要与你飞翔。
你圣灵引导我，
你圣灵引领我，
因你爱的大能，
在你爱的大能，
我要与你飞翔，
我要与你飞翔。
你圣灵引领我，
你圣灵，
在你爱的大能，
在你爱的大能，
我们一起拍掌，把一切荣耀归神。谢谢神这样照顾我们，从年初到岁尾， 求神继续恩待我们每一个人，愿神赐福给我们每一个人，一个人找两三个人跟他说神祝福你，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聚会。